好，我们是第五天的下午，是吧？我们就继续学。世间众色相，不从能作生。这是金刚藏菩萨开始回答问题。问题是这个说，这个世界哪来的呀？是谁造的呀？猜了一大堆，然后金刚藏菩萨回答说，世间这些东西啊，不是从某一个能够造世间的东西那儿来的，非是俱毗罗，这个应该跟前边那个劫毗罗是一个词，但是有可能不是一个人。前边那个劫毗罗呢，是这个树轮派初祖哈，这个可能估计是一个大神，因为那个你查词典吧，他这个劫毗罗呀有很多解释，也是一个天神的名字。因陀罗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是那个地势，就是这个第二层天的天主，刀立天的天主，这是因陀罗，音译叫释迦提环因陀罗，这是他的那个音译全名。这是跟那个释迦族的姓一样，可能是没有那个什么关系啊。亦非大师会，四季之福果，也不是这个，就是那些婆罗门做大法会的人，这个他们那个求出来的东西。毗陀所说因，互为无定义。那个婆罗门教的那个经典，有叫一般现在译吠陀。吠陀经典里头说的那个，比如说大自在天呐、大梵天造的世界，那个呢，互为无定义，就是说它那个定义是自相矛盾的，就跟那个现在上帝这个，人们稍微一思维就找出好多毛病来。咱们前边也说过那些笑话，很多人就说这个上帝很多事情吧，就是悖论，然后那个宗教审判。审判的时候他们就问，比如说什么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他举不动的石头，这个上帝有没有肚脐眼儿，那个这都是悖论。你说上帝有肚脐眼儿吧，他就是娘生的，是吧？那上帝就不是这个造物主，他是被造的东西了。要是他没肚脐眼儿呢，那个圣经又说了，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是吧？他没肚脐眼怎么给人造个肚脐眼呢？也就是说这个都是那个悖论，你没法定义的，没法这个说通的。亦复非无有能持世间因，也不是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一个能够持世间的因。你看他说的这个话，他不说能生，为什么不说能生呢？因为前边用了生了，生的意思是真生出来，真生出一个世间，就是真有个世间被生出来。能持就是说能出现世间，不一定是造出来的。实际上世间根本没有，它是个幻象。只要你有一个能造幻象的，它不能造出东西来，但是能造出幻象来。你像我们本事也很大了，没有这个世界我们能造出这世界来，没有这个梦里的东西我们能造出梦里好多东西来，这也是我们无始以来费了多少的这个心思，是吧？做了多少梦才留下这个记忆，现在才练成这么大的本事。所以有人说成佛可能特别费力，其实不用，你本事不小，没时间你都能造出来，现在让你把它给停了，是吧？别造了，破坏掉，那还不容易，是吧？建设不容易，那个破坏很容易的，所以这个成佛应该还是挺轻松的，比我们原来费的劲儿这个要小多了。说那前边说不是这个造，不是那个造，也不是说没有能够出现这个世界的原因，那是什么呢？所谓阿赖耶，就是佛所说的这个阿赖耶，别的这个。就是学问理论没提出来过这个，你去找，只有那个佛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只有佛 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觉者才看到了。
那你没开吧？
哦，没开。金刚藏菩萨的回答就是说，不是什么东西能够造出一个世间来，但也不是说这个世间的出现呢是没有因的。这个因是什么呢？所谓阿赖耶第八丈夫识，这还是第一次见。好像这个识，这实际上意思就是这个识很伟大，是吧？很厉害，就是这个意思。第八丈夫识，运动于一切，如轮转众瓶。啊，它是总动力，它能这个运动一切，就好像这个轮转众瓶。我估计这个是什么呀？是那个叫陶工造瓶的那个陶工，哎，他不是那个就是造瓶嘛，用泥捏瓶，捏出一大堆来，可能是一道工序吧，是烘干啊，干什么呀，还是烧啊，反正哎，能这个就是轮转这些瓶吧。估计啊，这个不过这个比喻呢，你理解对错，我们意思能够理解对，就是说，阿赖耶识本事很大，哎，他能操纵一切，运动一切。这个阿赖耶识哪儿来的呢？如油遍在麻，盐中有咸味，亦如无常性，普遍于诸色。这个阿赖耶识啊，就好像你看这个。油在麻，盐中有咸味儿，亦如无常性，普遍于诸色。这个是什么比喻呢？解深密经一开始那个讲什么叫法跟法性，我就是根据那个解深密经那儿看懂了。老说法跟法性，叫不依不异，怎么回事？一看佛举了那儿举了好像七八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盐中有咸味儿，盐你一尝吧是咸味儿，它俩是什么关系？这个盐跟咸味儿什么关系？首先说盐是一个有为法，因为它能生成能坏灭能这个变化，是吧？咸味儿是不变的，哎，凡是盐就有那个咸味儿，哎，无非就是淡点轻点什么，咸味儿是不变的。它俩是什么关系呢？实际上盐是真实存在的，有为法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咸味儿啊，是有一个人总结这个盐的一种属性，一种特点总结出来的。你要是没有一个人去尝，没有一个人说这个盐呢，是咸，味道是咸的，盐不知道咸淡。盐因为没有感觉，是吧？它就是我这一块，哎，存在在这儿。这个咸是一个味道，如果没有人尝，你就不知道它是咸的，是吧？这个咸味只存在在什么呀？那个尝盐的那个友情的感觉当中。所以这个盐是咸的，这个咸味一定是一个友情尝了盐之后总结出来的。这个属性，这个特点，属性特点一定是人总结出来想出来的，是只存在在人脑子里的。盐这没有那个咸淡啊什么那个分别，没有那个，他也没在那写着说我是咸的，是吧？是人总结出来的一个性质，一个属性，一个特点，一个规律，一个真理，它是不变的。哎，就在这点上，盐都是咸味，这个不变的。所以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从这个法里头呢总结的一个法性，就是法的属性。这个法都有，它可能有很多属性，是吧？哎，比如说它是硬的，哎，它是凉的，什么，反正这都是人，硬的也是人去感觉，凉的也是人去感觉，都是人观察之后总结它的一个属性特点，是用语言总结出来的，这只有人能干。所以呢，法性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人总结的假安利的，他呢总结出来之后呢是不变的，这就是法跟法性的关系。这个很重要，贯穿于整个佛学当中。你就用这个说这个什么辣椒是辣的， 哎，什么黄连是苦的，你用这些比喻你去想，黄连是存在的，黄连是苦的，黄连本身它没有，本身没有什么苦啊，什么是吧，它怎么会知道自己是苦的呢？必须有一个人去尝的时候，这个苦是一个主观感觉，哎，必须这个有情去尝去总结，才能总结出这些特点来。总结出来这个特点呢，是它的属性是不变的。你要是变了这个属性，那就不是黄连了，是吧？哎，所以这呢就是法跟法性的关系。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呢，顺便讲一下，总结起来四个字叫非一非异，或者叫不一不异啊，非一非异。就是说法跟法性不是一回事儿，法是具体存在的一个东西，法性是人脑子里总结出来的一个属性、特点、规律，它怎么能是一回事呢？它如果是一回事的话，我们就一想咸味儿，哎，那一块盐就应该在我们脑子里头就有了，是吧？哎，它非一又非异，它俩呢又不是两回事儿。你能把那个盐跟咸味儿分开吗？哎，它就是非异，它俩分不开。有法就一定有它的法性，哎，一定有它的属性特点。它要没咸味儿了，就不是盐了。哎，有咸味儿呢，一定有一个具体的法，它才能有咸味儿，你才能总结出来，是吧？法跟法性非异，它老在一起，哎，在一起呢又不是一个东西，你也不能说盐就是咸，咸就是盐，那我写个咸，这就成一块盐了，是吧？哎，记住这个，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理。这个地方说什么意思呢？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是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那个叫本性，心性本净。这个心呢，它就是这叫什么呢？就不可思议的一块一个存在，阿赖耶就在这儿。你呢，给它熏什么？哎，你熏咸的，哎，它就留咸的；你熏甜的，它就留甜的。哎，它那个种子就是具体的有为法，是吧？哎，然后呢，这个心性它是不变的，它呢可以熏，可以污染。哎，你贪嗔痴，哎，这个清净种子你都可以往里装。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跟这个它里头装的东西，这也是一个法跟法性的关系。所以就好像说油变在麻，麻是这个它就是比喻，麻是个具体的东西，油在麻里头你看不见，但是呢变在麻，这个麻这就是应该是麻籽儿哈，那个麻籽儿里头呢就是全都有油，哎，油代表不变的东西，哎，一味的东西，这个麻代表那个麻籽儿，一个一个它是不同的。盐中有咸味儿，哎，盐不管你是什么盐，有多大块儿，哎，它里头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都是咸的味道。一如无常性，就好像我们世间有人法山河大地一大堆东西，但是它当中都有一个特点，一个属性，什么呀？变化，都在变化。我们世间你找不到不变的东西，所以这就叫无常性。哎，没有不变的，这个都在变，这样一种性质，这都是法跟法性的关系。普遍于诸色，这个无常性呢，只要你是物质，哎，只要你是物质，它就会变坏，就有无常性。陈设等有香，哎，这个设香、陈香，这是两种香，哎，但是呢，它也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就是都有香，都有香，哎，日月光夜耳，哎，日月不同，但是它也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发光，哎，这就是这个古代印度的，它就是这样的常识，哎，或者说都有光吧，哎，咱们甭管它光是怎么发出来的，甭管是反光都有光。非能作所作，非有亦非无。这就是打了比方之后呢，就是说， 能够产生这个世间的因呢是阿赖耶，它产生的这个世间呢是具体的东西，这个产生的这个世间呢是非能作所作，哎，非能作所作，就是这个世间呢不是这个能造者造出来的世间，哎，这个世间呢非有亦非无，哎，这个世间也不是有也不是无，就是是一个虚幻的东西，远离诸外道一义等众见，哎，外道一般呢都认为这个世间是真实的，哎，都是一个东西变化出来的，哎，有的说是一，有的说是多，哎，无非你这一切都包括了一义，就是一义是什么呀？二以上无数是吧？哎，你怎么画类，怎么描写，反正你出不了这个数字，哎，这都是执着这个世间是有的，这是外道。非智所寻求不可得分别，就是分别不可得，你要是找这个世间呢找不着，哎，非智所寻求就是你多聪明你找这世间你找不着，哎，你如果找着了那就是被别人忽悠了，上当了，哎，定心无碍者内智之所证，如果这个你的定呢，这是大定，修得好的定，无碍，我们一般的定都有碍，像那个四禅八定啊什么都有碍，哎，都是受限制的，定心无碍者修般若大定的人内智之所证，若离阿赖耶即无余，有余时，哎，他这个出地上的大定的菩萨他能够看到这个阿赖耶，哎，离了阿赖如果没有这个阿赖耶呢也就没有余时，就是没有前期时，就没有现行，譬如海波浪与海虽不异，这个比喻也是非常有名，楞伽经经常用这个比喻，譬如海波浪就是与海虽不异，海静波去来亦不可言一，哎，也说的是这个好像有点法跟法性的关系一样，实际上阿赖耶识呢如果比喻成大海，大海就只有大海没有别的，就是海水，哎，一味都是海水，但是呢海上风一来会起波浪，这个波浪跟海呢你不能说是两个东西是吧，它就是那个大海水组成的，但是这个一起波浪呢海静波去来，就是大海不变，但是那个波浪会这个来回跑，这个波浪代表什么呢，就是人们认为这个这不是大海了，哎，这个人们开始分别这个波浪，分别出这个千差万别来，哎，代表什么呀，代表那个现行，哎，不，现行本来也是大海是吧，现行也是阿赖耶，都是阿赖耶，哎，本来就是都是记忆，你现行也是记忆是吧，只不过是那个记忆的那个就是影像显现出来了，还是记忆，哎，还是大海，你不能说它是两个东西，但是呢它也不同，哎，不异不可言异，你也不能说它俩没有差别，因为什么呢，别的没现行它亮起来了，哎，显出这个原来记忆的时候留下的一些这个影像显出来了，但是你显出来它有没有别的东西啊，也没别的东西，还是那个记忆是吧，就好像大海你波浪再怎么折腾它还是水，它没有多出一点东西来，哎，但是呢人们一分别就把这个波浪啊就分别出千差万别的法来，就好像那个现行呢本来就是种子亮起来还是种子还是阿赖耶识没多一点东西，但是我们人呢就从那里头能够分别出说有人有法，分别出很多不是记忆的东西来，哎，为什么我们会分别呢，因为前边记忆的时候就是那样记忆的，就是前边就是骗你的，前边就是梦，哎，你说这有人，哎，留下记忆了，说这有山留下记忆了，结果再升起的时候自然它还是这样的一个密码是吧，出来就是我们习气，就是一看这有人这有山，哎，现在是说这个大海跟波浪的关系，哎，这个呢这还没说到时间，前边呢也没说到时间，那只是那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就比喻说阿赖耶是不变的是吧， 哎，阿赖耶就叫阿赖耶。哎，然后呢，里头这个就是你装什么东西了，你装什么它就是什么味儿，是吧？你染污装了，然后这阿赖耶就变成凡染污识了。哎，你装清净都清净了，就变成清净识了。哎，就是说那个有为法会变，但是阿赖耶呢，都是阿赖耶，都是认识。哎，你如无非是邪见进去了，你认识错误了，是吧？给自己找倒霉。哎，你正见进去了呢，你认识正确，结果呢，你就成佛了。哎，我现在先是这么理解啊。我们往后来，现在说海跟波浪的关系，就是也是有点这个非一非一的关系，就是说不变的是大海，变的是波浪，大海不动。哎，风一吹，波浪动，波浪动好像在变，实际上本质还是大海。所以你不能说波浪跟海是两个东西，但是呢，这个它俩也不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海就没动，那你就不会有妄想。这个波浪一动呢，我们就开始有妄想，哎，这就产生问题了。这还是说的阿赖耶里头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呢？阿赖耶就是种子跟现行的关系，还不是那个，还不涉及时间。咱们再往后来啊。譬如修定者，内定清净心，神通自在人，所有诸通会，观行者能见非愚之所了。如果是修定者，这显然不是那个外道的四禅八定，这是修大乘光明定的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神通自在，通诸会，哎，有了慧眼，有了法眼，观行者能见，能见阿赖耶，哎，能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持世的因，世界哪来的呀？阿赖耶化现的一个梦，哎，你也可以说，真实呢，就是阿赖耶记忆的在那个小白球影像现出来了，哎，但是你看那个呢，你知道什么呀？没有时间，只有种子现行，哎，这个观行者呢，能够看见阿赖耶跟他的现行。这个种子跟现行就一般比喻为大海跟这个波浪。藏时亦如是，与转时同行。哎，这个前边说了这个大海的跟波浪的比喻，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呢也是这样，它跟转时同行，就是藏时好像大海，转时为什么叫转时呢？前七时都是从种子转运转起来的。哎，种子互相一合合一作用，那个不愿意睡觉的折腾劲儿最大的那个种子呢，就转起了前七时，哎，所以叫转时。韩老呢，说古代的人呢喜欢用一个字儿，他说咱们呀尽量多用两个字、三个字的，这样现在人呢看起来呢意思多，所以韩老就直接译转起时。哎，一看就明白了，前七时叫转起时，也叫转时。这个第八识呢跟这个前七转识呢同行，哎，他们老在一块儿。佛及佛弟子，定者常观见，哎，佛弟子都能观见，这显然是真佛子了啊，真的到如来家的。我们现在说是佛子啊，是就跟说我们是菩萨似的，是鼓励我们，哎，你现在还在魔王家里了，是不是啊？我们还干的就是那个魔王魔子魔孙干的事儿，都在那追求贪嗔痴。哎，真正升到如来家是正初地，哎，这叫升如来家，那一下就脱离魔界，哎，就到。实际上要严格的说，还没脱离魔界，是吧？你还有90%的种子跟那个魔王是一致的嘛？哎，所以到那个佛成佛的时候，魔王为什么出马？魔王就不高兴了，一看你折腾折腾，给我弄得好多人都这个不同意我的意见，现在呢不同我的意见吧，但是还是我的眷属，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是他的眷属，我们跟他的思想一致，你要追求名追求利追求什么贪嗔痴哈，我们还在使劲追求，跟他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算他的眷属。哎，他是我们最成功人士。到那个成佛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彻底跑了，就一点儿就是完全脱离魔界了。哎，那是纯粹的说，纯粹脱离魔界了。所以这时候魔王啊来做最后一次这个叫挣扎，就是我不能让你成佛，你还是我的这个人。哎，所以魔王要出马，魔王出马要是再没办法，那就没办法，那就成佛，就完全 脱离魔界了。所以不要怕说魔见属，我们现在心中就是因为有魔，有那个障碍成佛的那些记忆，所以我们才受苦，哎，才受苦。所以说那个犯魔十二处，一个人心里就有两个心在那儿顶牛，哎，不过一般的人呢没有顶牛，一般人感觉很舒服的就是一心一意追求这个钱，是吧，一心一意，哎，你看现在就是为了，所以这个西方文化呀，这个他向外求啊，就是征服自然，追求这个贪，鼓励人们贪，结果这个核心就叫资本主义，就是追求钱，是吧，用钱代表一切，人把这个目标搞颠倒之后啊，他自己害自己，我们就是为了追求钱才把我们这个地球现在折腾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啊？这所有的危害都是我们自己整来的，谁整来的，就是这个资本主义，就是这个为了钱可以杀人害命，是不是啊？为了钱可以造毒药，这个像那个白酒就直接点那个叫敌敌畏，是吧，哎，那个臭豆腐直接就放大便，哎，你所以你去网上看所有那个食品厂，你要是参观了，所有的食品都不能吃，为什么呀，他就为了钱，我尽量降低成本，我尽量把味道颜色，反正就是你喜欢什么，我用科学方法给你制造出那个颜色来着，现在那个西红柿全是红的，那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是除了一个骗人，没有任何意义。你要红色，我能给你造红色；你要什么样子哈，要味道，我能给你弄味道。哎，就是你看，这就是魔，为了钱，哎，追求的目标错误了，就能干出这个，就是自己害自己。我们人就是，所以说西方啊很傻，东方文化，它不是高明，它是方向正确，这个是不能比的。东方文化你看从这个古代怎么教育人了、啊、包括印度怎么教育啊，你好好做人，你好好修心，哎，要做人，要我们中国那个传统文化的那个核心叫人字，立人一个二，就是说什么叫人，你得知道还有别人，哎，你大家一块互相照顾着，要和谐，哎，要提高自己的那个品质、智慧、道德，最后达到目标是什么呀？把人培养成圣贤。如果是这样，你看，这个社会它不可能不好。为什么中国社会叫超稳定社会结构？哎，它就是这个。你看这个，为什么中国文明一直是世界老大？哎，一直是什么都是最先进的。哎，为什么？他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人们现在反对大一统思想，中国人受益最大的就是这个大一统，哎，一统一是一个国家之后没有战争，这是最大红利。没有战争，你说你不生产、不作诗、不这个那个发展科技四大发明干什么呀？是不是啊？它就是民生，它就是好，就是世界最先进，哎，文化最先进。这才叫，而且这个呢很容易跟什么呀佛道接轨，因为你这个圣贤他是做人要正，要找真理，要提高自己的境界，哎，要这个求真，是吧，他很容易跟那个佛道接轨。所以啊，这个东西方文化现在你看整个颠倒过来，这个人傻得很，谁钱多谁就是英雄，哎，这个就是完全西化，完全被西方迷惑。这个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西方近代啊，那个就发生工业革命，发生工业革命呢，正好赶上什么呢？我说清朝闭关锁国，控制严格哈，他不敢那个开放，他如果像唐朝一样开放，中国敢学这个工业革命会费劲儿吗？哎，你看就这样一下，工业革命中国错过了，把中国从武器就是军事上被打败了，把中国人打懵了。就认为就是说西方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好，中国文化也不好，汉字就是说汉字不好，说拼音文字好，结果到解放后还说非要那个改拼音文字，是吧，汉字为什么简化字搞得那么仓促，就是因为那个思想，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改拼音文字，所以这个繁体字呢先 随便先简化一下，反正也这个汉字就是不能要的，哎，完全搞颠倒。现在搞的那个一下西化，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出来的？中国你看几千年道德是什么，社会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乱成这样？就是因为受西方这个，就是就看钱，哎，就是要受西方这个影响。原来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一直到这个都是你谁说钱都脸红，脸红真的不好意思，哎，那个时候人谁让人说这个人那个怎么着，哎呀，那都特别这个就是感觉是大事儿，压力特别大，哎，那个社会道德那个什么都不一样的。现在可好，哎，我反正有了钱就行，管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哎，先完全颠倒过来。现在这个孩子们这个追求，所以说这个，讲到哪儿了？这个学这么一点也有好处，就是文化自信。现在没有人，现在一听文化自信，什么玩意儿啊？有什么文化啊？还自信啊？就是根本不了解传统文化。从鸦片战争被打败，被打懵了。哎，西方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呀？西方人写的一本著作叫《西方文明并不存在》，他就是说西方只有五明。因为真的是在二三百年之前，西方都是很野蛮的，很落后的，哎，就是工业革命它武力强了叫文明吗？哎，就完全现在那个搞颠倒了。你看他，我跟你说西方文化是什么，我研究国际关系的，他的国际关系理论叫好听叫实力政策，哎，难听点叫丛林法则。什么叫丛林法则？就是动物文化，弱肉强食，我厉害我就应该占全世界，哎，殖民，我到你那儿这个殖民，我抢你东西，什么安排你。当然他还有一个宗教的那个幌子，说我虽然箭与火传播福音伤害你了哈，但是我拯救了你灵魂，让你知道有上帝了，哎，你以后可以上天堂了。这是一个宗教的幌子，实质上就是什么呀？就是什么都是我的，我就是我有利我就应该抢你。你看这不是到现在不是这强盗理论吗？我有利你就不能起来，哎，你凭什么？你想那个奥巴马直接就说嘛，我们不能让中国人过上跟我们一样的好日子，因为地球就这么大，14亿人，如果消费水平达到美国人，需要两三个地球的资源。你想如果中国崛起了，美国人是什么样？这市场的竞争是一分一分的，那就是直截了当的，是你的市场就不是我的市场，就是要把你夺过来。这就跟原来那个叫西方的这个叫转换都是战争，哎，现在呢中国太大了，仗打不了怎么办呀？经济战争，哎，所以西方就是弱肉强食，就是这个丛林动物文化。这样就是那个好像一下得到了一个大斧头啊，暴发户，哎，所以中国文化呀非常先进，哎，中国文化如果按照中国文化这个中国文化东风压倒西风的话，那这个世界那个中国文化里头有一个思想，不鼓励科技发展，不鼓励投机取巧，他把这个叫做奇技淫巧，就是你不老老实实的做人，老想着我付出小一点获得大一点，老想投机取巧。所以中国人墨子他就后来就把他压制下去了，哎，墨子就是科学家，呵呵，就是他反对这种，就是你老老实实做人。好像是说有一个老头是怎么这个打水很费劲儿，然后那个有一个人说我给你弄一个好像挖一条道啊是什么，就很快就把水弄出来了，然后把那个人骂了一顿，就是说你这个思想不对头，哎，如果好像是挺傻，可是你要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印度传统文化这样向内求，求提升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现在世界是什么样？如果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话，那无非就是宋朝、明朝这个样嘛，是不是啊？这个对我们学佛呀也很重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哎，中国文化， 就是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度也还可以，就是基本精神一致，但是印度呢缺中国这个大一统，所以他你看印度现在就起不来。中国为什么一直老大到现在落后了，然后起来起飞为什么这么快，最根本原因还是什么呀，一个国家。你就说一句话，中国如果不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现在是什么样，欧洲，就欧洲，听明白没有，欧洲那都是亲弟兄，欧洲那跟他那个英语法语德语之间的差别呀，不见得比咱们那个方言大，他那个基本上过去啊，大概好多单词那个词根都是一样的。咱们这个好可好，你到那个广东福建你去走一走，他们自个儿都听不懂他们是自个儿的话。所以中国如果没有这个大一统啊，中国现在就是欧洲。中国人比他还多，那怎么办啊，他打一次两次世界大战，那中国可能三次四次都打了，是吧，春秋战国又聪明，打起来又打得又厉害。所以传统文化呀，非常，而且现在就成了拯救这个世界的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要认清形势，建立这个信心，不要追求那个我要发大财，我要成马云，所以还是求点真东西好。现在讲到佛及诸佛子定者常观见，就是初地上菩萨经常能看见藏识跟转识，就是八识跟前七识，藏识持于世犹如现贯珠，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说只要有珠子必然有现，现是叫经，这就是藏识的重要性，就是说你只要出现一个现象一定是阿赖耶识的事儿，一切一定是为心造的，建立这个这一下变成平面了，是吧，不管你是多大多小，古代的现代的，不管你是什么东西，都是心显现出来的一个幻象，完全平等，犹如现贯珠，你不管什么东西都是阿赖耶识那个现上的一个珠子，亦如车有轮随于夜风转，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呢，这就说到世间了，阿赖耶识就是车轮，那个随于夜风转，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是随夜风转的，就是说你现在发财了，现在倒霉了，现在什么出名了什么，实际上都是什么呀，你造的业显现出来的，不造那个业你得不到，你有的你这一样的东西，有的人比如说药，一样的药，有的人呢吃这个药，吃一点好了，有的药是什么药吃了都不管用，为什么呀，业决定的，就是那造业太厉害了，有的业前生他造那方面业多，他把那方面一弄呢，稍微一弄就通，最简单的就是现在说天才，没有天才，天才是什么呀，就是前生他积累那个种子太多了，这生呢稍微一碰，一下就通，那就叫天才，你没法比，这就是说都是随业风转，业是什么，我们说在唯识里头给你说确点，业是什么呀，就是记忆，你留下记忆就是造了业，有什么样的记忆就生什么样的梦，陶师运轮帐气成随所用，这个陶师是谁啊，就是阿赖耶，他能造各种气，那我们也可以说阿赖耶就是什么呀，幻化师，他能幻化一切这个的，什么都会幻化，藏识与诸界共立无不成，这个诸界呢也可以说是这个就是这个梦里的东西，也可以说成梦里的东西，也可以都可以解释通，如果解释成诸界的记忆，那就是种子跟现行共立无不成，也没问题，也可以解释成梦，就是诸界十八界，说这个它怎么共立呢，我们是没有境界，就境界是风，没有风我们就不起波浪，如果我们见不到这个梦，不做梦我们不会起分别，是吧，所以这个也能建立这个关系，就是能显现的心跟虚幻显现的那个梦 他也形成一段关系。哎，境界吹藏尸大海，结果起风了。哎，这样来轮转共力无不成。哎，所以啊，不要小瞧自己，说我这没多大本事。哎，你再待几十年，你可能就能什么33天乱飞气，这很可能的呀。那个学佛福报大，哎，你造福报大了就上天了。如果你发菩提心不坚定，就享福去了。哎，你那个什么现在说鬼，我怎么见不到鬼神呐？什么？你别着急，过几十年你要有那个果报啊，你就是鬼神，那随便游。哎，所以不要瞧不起自己，你这阿赖耶无什么都能造，哎，共力无不成。哎，只要你能想象到的，你想象不到的，你都能做到。内外诸世间，迷轮悉周遍。哎，内一般内外是指身体内、身体外。哎，内外诸世间，迷轮悉周遍，就是阿赖耶识呢，都是阿赖耶识造作的。譬如众星象布列在虚空，哎，风力之所持，运行常不息。这个我们不熟悉啊。我们认为星象运行的是这个什么呢？就是万有引力这个运行的。哎，这个天人看不是那样。哎，天人看就是我们这个住的地方是最底下是风轮，风轮拖着水轮，水轮拖着金轮，就是地轮。哎，我们呢住在地轮上。哎，它是更那个高级的一种解释。哎，所以你不要这个说佛经说的这个这不可能吧，你是肉眼看见的这个现象，哎，跟那个不可能。你到那个天眼了，一看须弥山什么日月转，它完全是另一套物理规律。哎，所以不要用你那个肉眼的规律去猜那个，那个天眼的看的比你的那个规律啊更那个神啊。所以所以不要说那个是神迹，那别的这个众生看我们人也是神迹，也是神通。嗯，你比如说狗啊、鸡啊、什么这个马呀，他们看人就很神，是不是啊？哎，弄四个轮子，比我跑得还快，哎，他就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他就可以认为是神通嘛。我们现在看见那个飞碟，我们就觉得挺神，是吧？那他看那个汽车、火车、飞机，是不是也是挺神呐？而且他认为那是一个动物，就是飞机啊，他认为那是那个有灵魂的，哎，所以他很神的。我们人也很神，哎，所以呢，你要把这个关键就是说，你把这个神力啊用在什么地方？哎，风力之所持，这都是说比喻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阿赖耶识可以造一切，如空中鸟迹，求之不可见，然鸟不离空。斜航，斜航是高，就是飞行的样子，哎。振翅飞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哎，斜航而进退。这是这个说这个鸟不离空，当然了，斜航而进退，鸟在空中飞，鸟不离空。但是这个空中鸟迹求之不见，是说你看不到那个空吧。哎，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些一切本事吧，离不开阿赖耶识，但是你看不见阿赖耶识，就做这么一个比喻。就是谁什么力量让你能够这个就是做这些事儿？哎，什么力量能够让你那个就是来回运行？哎，你离不开这个力量，但是你看不见这个力量，就是这个意思。哎，我们那个科学就是非要在横面上找，说这个那么加了油这汽车就能跑，这是一个假象。哎，它不存在这个关系，因为这些东西不存在。那说为什么加了油能跑呢？因为我们原来记忆里头啊是这样记忆的。哎，如果我们在生在另一个世界，必须是另一个物理规律，那你就必须是那样才能让它跑。哎，完全没有道理的。哎，你记住，完全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不是说这个 不再多说了啊，我们再往下，因为想多说的话这个机会多的是，你详细解释去。哎，藏识亦如是，不离自他身。哎，就是鸟离不开空。哎，这个虽然空不可见，但是它离了空它就不能飞。哎，我们虽然见不到藏识种子，但是你离了种子你什么也干不了。藏识亦如是，不离自他身，就是说我们这一切啊，跟藏识的关系也是这样。哎，就是你觉得你本事挺大，你要是没了种子，嗯，什么也没了，是吧？哎，如海起波涛，如空含万象。阿赖耶识就像大海，哎，我们看见的东西就像波涛，咱们方便说啊，因为这个波涛呢，我刚才说了，就可以两个都说通。那个小白球里的波涛，哎，是一个影像，哎，没有真正的波涛，这可以说通。你也可以说翻译出来的这个梦，哎，它跟那个小白球像是一致的，哎，你也可以说这个波涛。这个波涛呢，也可以假说它起作用，哎，实际上作用呢还在你看见之后留的种子里头。哎，种子现行里头，但是你可以这样方便假说，因为这样说起来，这个我们修行的就直接，哎，就是直接就修这个，就是说度众生吧。你佛怎么说呀？佛老说没众生，他就不能说你度众生了，是吧？他还得给你讲阿赖耶识，很多人又没学到为识，佛这个佛法就没法讲了。所以佛会对这个各种人各种方面说，就告诉你说修布施，哎。但是呢，实际上三轮体空，你一个众生也没度，没学过唯识的就懵了，是不是啊？哎，你没众生，让我度什么呀？哎，佛只能说，哎，为了降服你的心，哎，这个不学唯识真的是，这个很难翻清这个扣，所以这个《金刚经》就看不懂。所以这地方呢，你两个都可以，哎，你小白球里的波涛也可以。哎，这是真实因缘。哎，梦里的波涛，哎，人法也可以。如海起波涛，如空含万象。空就代表，就比喻阿赖耶识。哎，万象都是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的一个变化。藏识亦如是，蕴藏诸习气。哎，它这个蕴不是五蕴了，这个是藏的意思。哎，阿赖耶识里头啊，藏着一切记忆。譬如水中叶，即以珠莲花，与水不相离，不为水所着。这个好像是这样比喻，好像这个水中叶跟莲花是这个阿赖耶识似的。就是阿赖耶识那个本体呢，它不变。哎，啊，下一句好，看看，藏识亦复然，习气莫能染。哎，真的是，那个水里的月亮啊，哎，是阿赖耶识。虽然它跟水不能相离，但是呢，它实际上一点不受水的影响。哎，比喻阿赖耶识也是这样，习气莫能染。虽然那个它跟记忆放在一块儿，但是它不会因为记忆，我的本性叫心性本净就变染了，是吧？哎，不受那个影响。你可以换，你可以把那个脏的东西搬出去换清净的东西。哎，它本性永远不变。对，习气莫能染。哎。如目有童子，眼中不自见。目是眼睛，童子，这个童子呢，就是现在的那个给这个童字加了一个木字旁，现在呢一般叫童孔，也叫童人，就是童子就是童孔，就是眼睛中间的一个小孔。如目有童子，这是又打一个比方。就好像我们眼睛里头啊有这个瞳仁，有瞳孔，这是说眼睛呢它是有自己的一套结构，有自己一套运转机制，它这个结构跟运转机制设计的这个成这个样子的目的呢，是为了能够看到眼睛之外的颜色，看到眼睛之外的东西。它呢这一套这个结构只能用来看眼睛之外的颜色，它这一套结构不能用来看它自己。 他这套像他里头有这个瞳孔，哎，他这个光怎么进去，怎么显像，怎么，他这套结构他是看外边的光线的，他不是用来看眼睛自己的。这个道理呢概括成一句话叫做能只能见所，能不能见能。就是说你这个什么东西呢，它分为能所两大类。一个能做什么事情的东西，它只能做它所做的事情，它不能这个自己把自己又变成所。就是眼睛呢它本来是看颜色的，结果你说让眼睛看它自己，能看能它看不了。所以说能只能见所，能不能见能。这里头呢有很多例子，就好像我说照相机只能照照相机外边的东西，你不能拿照相机说你把这个照相机本身照下来，它照不下来。就是我说的那手不能自握，刀不能自割，什么很多比喻啊。这个眼中不自见的，这个是指的凡夫状态，就是在我们凡夫呢，由于无始以来执着这个梦中法事实有，熏习了很多邪见，所以对我们自己就形成了限制。这个限制呢，就包括这个说，能不能见能，这是我们的邪见给自己造成的限制，在梦里头的规律。因为梦里头的东西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根本没有，所以根本不存在能啊所呀、啊、什么谁见不见谁的问题。这一套问题你把这个梦空掉之后，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这一套这个邪见造成的这种邪规律就失效了。哎，就是说如果你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看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如实见，有什么见什么。哎，自己的心也能见到自己的心，也能见到别人的心，只要是真实存在的都能见到。哎，就打破这个叫眼不能自见，能不能这个见能，能只能见所，这是凡夫梦中有分别邪见造成的一个对自己的限制，一个误解，一个邪见造成的邪不正常的现象的显现。就是说如果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呢，他就不受这限制了。圣者不受这个限制，圣者是如是见，有什么见什么，一看三界唯有心，他就见到三界唯有心。哎，
藏识住于身，摄藏诸种子。藏识住于身，就是说阿赖耶识实际上是无处不在，是吧？哎，一切都在阿赖耶识当中，当然你的身也在阿赖耶识当中，所以也可以说你身里头有阿赖耶识。哎，但是你不能理解成是只有身里头有阿赖耶识。哎，这个藏识在身里头也有，摄藏诸种子，遍持受卵识，这是我们这个人活人还是死人，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三个东西。哎，遍持实际上这三个东西是阿赖耶识这个持的。寿，哎，你有一定的寿命，暖有温度，食你能那个认识，哎，要不有的那个人不知道他，就是问他哈，问他话，哎，看他这个还有没有反应，哎，就是有没有食，摸摸还这个有没有温度，哎，说还有我热度还能抢救，哎，如云覆世间。你看这一句就说的彻底了，就是阿赖耶识像云浮世间一样，你没有不在这个云里头的，是吧？哎，就是阿赖耶识遍一切，夜用曾不停，众生莫能见。哎，阿赖耶识时刻在起作用，离了它你一点都动不了，但是呢众生看不见，就好像这个能不能见能，能只能见所这个道理一样。世间妄分别，见牛等有角。咱们看啊，我们怎么分别啊？说牛有角，不了角非有，因言兔角无。他不知道牛没角，什么意思啊？不是说有牛没角，是根本就没有角。这因为现在拿这个牛角做比，拿角做比喻，哎，人们说，哎，你看牛有角，他不知道那个角非有，他不知道那是个空，哎，所以他就说呀，兔角无，哎。
他这就是我们有无是对比说的，哎，牛有角，如果要是这个就是有无对言的事，哎，所以他说兔无角，兔无角是因为有人误以为兔有角，所以他说兔无角。分析即至微尘，求角无所有。怎么知道那个牛角没有呢？还是靠这个分析。你牛角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呀？分析分析又分析到极微，哎，极微又是一个悖论，所以呢就证明你角不可能存在。然后就这个人们最大的难点还是在那个我说的那个龙书论的前提根本没有，哎，就是龙书论的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说这个你能不能看见东西？如果你说你能看见东西，一边去，这你参加进不了辩论，哎，如果你说我看不见东西，哎，我只能有主观感觉。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个物质世界呢，是我推理出来的。好，咱们来辩论，就是完全靠语言辩论。为什么呀？它的前提是大家都看不见东西。哎，中论里头数次说，若人见生灭，是人就是我忘了那话，就是大傻子。哎，那就是你根本不是学者，你就是老百姓。你要说你能见东西啊，就不用跟龙叔辩了，是吧？龙叔说一切空，你说我都看见了，你这还怎么辩啊？你又不懂龙叔的那个意思，是吧？根本就到不了跟龙叔辩那个水平，你也不去辩，是吧？老百姓谁跟龙叔去吵架？都是那个智者，他至少知道说我看不见东西，我看见的都是那个如梦，哎，如幻，都是这个主观感觉，所以他才跟龙叔去辩论，说我认为啊，虽然我看不见，但是呢必须有物质，哎，我能证明。龙叔说好，请你证明。然后他就说你看，哎，我看见小孩长大了，哎，这证明啊一定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我才能看见这个，哎，一个颜色，是吧？变成这个，你看它变了，哎，龙叔注意这个扣啊，我多次说你看我说的简单，你看能不能翻清。现在是辩论，就是你要用话用逻辑推理来证明说你必须有客观物质，这是外道的任务。龙树呢就连那个就龙树都不用建一个逻辑说物质不存在，他就你建立的说的这个话你本身就有矛盾的话，你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了。怎么有矛盾呢？我说龙树比那个芝诺那个聪明多了，哎，芝诺还承认这个有什么其实他也不承认。我们先说龙叔啊，龙叔就是咱们辩论吧，用语言吧，哎，你语言一定义，你这定义不能变，是吧？哎，不能变，他怎么能变成这个小孩能变成大人呢？你给变，你没法变过去，哎，逻辑就是用语言你没法说，所以龙叔非常那个自在，非常厉害，很轻松，辩倒所有那个，这得什么呀？真是智者，真是逻辑清晰的人，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哎，他才服龙叔，老百姓不服，哎，那，所以分析至极微，求角无所有，这得是哲学家，在当时呢，就是你得是学术界的，哎，所以这也应了那个老子说的，什么叫下士闻道？就是哈哈大笑，是吧？哎，所以现在你看笑话佛教的都是下士，是不是？哎，上士闻道，你看这都是上士，是不是？哎，所以这个世界没办法。你要是在那个佛正法时代，像甚至在龙树那个时代都，甚至在玄奘那个时代，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很败落了，佛教是吧？那个时代你看还怎么样啊？玄奘，你看皇上还那个恭敬的不得了，是吧？那个时候还是上士多，哎，现在连这个就是太下了，下士了，哎，好，我们休息。